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这世界上，人和人之间没有完美的关系，绝对不会有人说呢，我的爱是完全无条件的，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经常呢，对人付出爱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所期待的。虽然说呢，父母对孩子的爱最接近天父上帝对神的儿女的爱啊，但是呢，我们仍然会发现父母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再怎么好的父母呢，都没有办法真正展现出天父那完全的爱。或许你的父母很爱你，他告诉你他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为你好，但是可能你却感觉到身上有一个重担，总是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又或者你的父母呢是很严厉的，总是告诉你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所以呢，你也常常呢对天父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呢，就是你的上帝是很严厉的。我们对于阿爸这个称呼呢，我想呢，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领受。但是在圣经当中称呼阿爸，这是非常亲密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就是无忧无虑的，知道他的阿爸会为他呢来做所有的事情来保护他。也因此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体会，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阿爸天父。那么也盼望我们能够呢在地上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也更多学习天父的样式。虽然不可能完美，但是只要是尽力了就好。而且我常常感觉呢，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是如此的不同，上帝接纳我们，他看我们是好的。也因此呢，不论我们的父母如何看待我们，身边的人是如何评价我们，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纵使在世人面前我们并不是那闪耀的明星，但是在神手中却是他无比的宝贝。让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阿爸上帝，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阿爸上帝，心理学家指出，幼儿通常在14到18个月大开口说话。一般而言，第一句说的话就是 Daddy。 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幼儿所说的第一句话， 阿爸正是亚兰语 daddy 的同义字。然而像幼儿称呼父亲那样，称至尊无上的上帝为阿爸，无论如何，犹太人总认为是大不敬而难以接受。耶稣教导门徒在祷告中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学者克特尔指出，即便福音书上的记载是采用希腊语父亲的字样，实际上耶稣可能是用亚兰文阿爸的形式来称呼上帝。把上帝当成父亲来称呼，对犹太人而言虽然新鲜，却没胆量这样叫。凡接受基督为救主的，都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自由来到上帝面前，如同子女来到父亲面前。阿爸这个词十分的奇妙，它含有父亲一切的美德，例如能力、关爱、供应、带领等等，却完全不含任何的缺点。地上的父亲可能并不那么完全，或许肉身父亲的缺点使得我们心里害怕，而不敢贸然去信赖天上的父亲。然而圣灵能够排除一切的障碍，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去倚靠他。阿爸是耶稣为上帝所取的新名字，敦促我们在祷告中像孩童般的信赖天父无条件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恳求你让我经历你的能力、你的供应、你的带领，让我体会什么是毫无条件的爱，让我在你的爱中没有惧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此生哀所》。下面来听这一首《我的阿爸天父》。
你是我避难所，你是我的依靠，我主，我的磐石，我神，我的盾牌，我要敬拜你，高举你生命，因你本伟大，配得一切赞美。你是我的阿爸天父，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永不改变。你是我的阿爸天父，我的阿爸天父，你是怜悯，你心拯救，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我敬拜你。你是我避难所，你是我的依靠，我主，我的磐石，我神，我的盾牌，我要敬拜你，高举你生命，因你本伟大，配得一切赞美。你是我的阿爸天父，我的阿爸天父，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永不改变。你 是我的阿爸天父，我的阿爸天父，你是怜悯，你心拯救，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我敬拜你。你慈爱高及诸天，你心事永不改变，昔在永在的父，我要永远敬拜你。慈爱高及诸天，你心事永不改变，昔在永在的父，我要永远敬拜。你是我的阿爸天父，我的阿爸天父，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后一章，第22章了。好，如果呢，你读这本书觉得祷告实在是一个奥秘，不知道如何祷告的话，刘文给你一个建议啊，祷告总比不祷告好。所以呢，无论如何呢，你就是在自己能力所及的时候呢，向神献上祷告，倾心吐意也好，或者是呢，把内心的一些忧虑或是担心的事情都告诉神。然而呢，渐渐的我们会知道，祷告并不是来向神道垃圾或者是交代代办事项啊，而是我们慢慢的能够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心意，而我们也能够顺服，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给我们的扶持和能力，并且渐渐的我们会知道，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好，来读这一章，最后一章，复活。我没有剪报或收集报纸的习惯，错过不少冲着我来的奉承与攻击，因此没有看到你说的那篇文章，但我读过其他类似的批评，对我也没有什么大影响。请不要以为那些自由派的基督徒是恶意攻击我的，我想他们是真心以为像我这一类的人所写的文章的确是为祸不浅的。他们发觉自己不能接受大部分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却极端紧张地期望一些他们不是我们所称为基督教的残余宗教信仰能继续留存。 而且仍然能够吸引许多人归信。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只要充分的非神话化，人就自然会归信。一艘快沉的船要赶快抛弃许多累赘物才能继续浮着。自然的，他们认为世上最危险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宣称基督教信仰必须包含超自然界。他们非常肯定超自然的信仰永远不会也不该再度兴起。如果现代人被要求在有超自然成分的宗教和放弃整个基督教信仰之间做选择的话，人们无疑一定会选择后者。所以在自由派眼中，真正是背叛者的乃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是我们重新玷污了基督教的名，要不是我们这一批人，他们可能已经成功的把它除污去垢。因此，如果一些敌意渗入他们对我们作品的评论里，你能怪他们吗？但若是我们因此以敌意回敬他们，那就不可饶恕了。我们在某程度上真的是破坏了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在世俗主义里就没这么大的力量了。因为世俗主义本身已经有很多高手，分量远比他们大。自由派基督教只不过是不信者广大和声中的一个小小回响。不要因为这回响常上头条新闻而误以为他们是有分量的。平常人攻击基督教，这是每日都会发生，无人会注意。但若攻击是出自某牧师之口，当然马上变成头条新闻。就好像反对化妆这种普通的事，若出自电影明星的口，就变成大新闻了。顺便一问，你可曾听过或遇过一个人是从怀疑论而归向一个自由派或非神话化的基督教吗？未信的人不信则已，若信就会信得更多更彻底。当然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好像这纯是策略技巧问题。自由派也是诚实的人，传扬他们的信仰版本，正如我们传扬我们的版本，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传的才是真的。一个揣测群众想要什么，然后以基督教的名义宣扬群众所要的信仰的人，他才是个笨蛋兼坏蛋的混蛋。我较详细的讨论这一点，是因为连你也在上一封信中暗示我的观点过分重视超自然，尤其是那来世似乎渲染的太大。但将来的世界若真存在，又怎能算小题大做呢？你知道我的经历，也知道我并不怕自己是因为天堂永生的福分而被引入收买成为基督徒。在我相信有天堂之前，已经相信了神。即使现在，姑且让我们假设一个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就是神向我说，他们误导你了，我不能给你永生，我与黑暗势力的长期交战要终结了，孩子们啊，我死，故事也完了。你我会在那时改换阵营吗？你我岂不要像北欧神话中的维京人一样的说，巨人和山魔得胜了，就让我们杀身成人，舍生取义，与众神之父奥丁一起死吧。但若事实并非如上述所言，若我们肯定有来世，除非追逐于世俗声色光影之中，否则又怎能把它抛诸脑后呢？我们怎能把它与基督教信仰其他剩下的部分分开呢？那剩下部分到底是什么？它一旦被肯定，我们怎能把它从今生的经验抽离？就算在未信的日子里，那么多的东西都已显得好像是从永恒发出的端倪一般呢？但毕竟我知道，有关未来的事犹如一场探索之旅，我们不知道将会如何，但这也正是我们的自由，去付出一点宽容、运动家精神的机会。有没有可能，许多的自由派仁兄其实有很封闭的动机要否定天堂呢？他们要一个十拿九稳的宗教，一个设计的没有事实可以推翻的宗教。在这个宗教里，他们可以舒适地觉得 无论真正的宇宙是如何，他们永远不会受骗或下错了注。这差不多是领1000两银子那仆人的精神。我不冒任何的险，因为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有关身体复活，我同意你的想法，就是这幅古旧的图画是很荒谬的。灵魂重新取回原先的躯体，其可能已被化成灰，或早已腐朽分解，有用的再被分布在大自然里。保罗的话并没有这种意思，但你若问我用什么来取代那幅图画，我只有一些猜想可现铺一番。所有那些臆测背后的原则是这样的，我们关切的并不是物质本身，像是波形能量、原子等等，灵魂渴求的是感官的复活。我想即使在今生，物质若非作为感知的来源，对我们就毫无意义。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微弱及间歇的能力，能使死掉了的感知从他们的坟墓复活。我指的当然就是记忆。你可以看出我的思路了吧？但请不要立刻以为我讲到肉身复活就是蒙福的死者在天上对于地上美好的感官经验仍历历在目。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我们现今的记忆只不过是将来我们灵魂会行使，或不如说基督在灵魂里会行使的，他却是为我们预备地方那能力的预尝或幻影。他在将来不是间歇的，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是单单发生在个别的灵魂里。我现在只能用言语粗糙地向你描述我童年时常去的那片原野，如今那里是一栋栋住宅大楼，原野已逝，但也许哪一天我可以领你到那原野亲自走一遭。现实我们倾向于想象灵魂是在身体里，但我认为复活后荣耀的身体，即使是感知的生命从死里复活，会出现在灵魂里面。这就像神不是在空间里，而是空间在神里面。我并不是刻意的要说到荣耀的复活身体，但这不仅是圣经如此应许，而且我们也已经略微尝到。我们当中最愚钝的人都知道记忆能改造事物，常常童年的一丝美好的回忆只是一声低语，而记忆把它当作一声呼喊来储存。你可别说这是记忆的幻象，谁说我们现在所见的就比我们经过10年的间隔再看它更为真实呢？你如果相信远在地平线上的蓝色群山，在近处看依然是蓝色，那才叫幻象。然而五里外看山是蓝色，与身在山中看是绿色，两者皆为可靠的事实。崔和南的东方的永恒麦穗及华兹华斯穿上一层荣耀光芒的景色，可能在过去出现时并没有如同在记忆中的过去里那么光彩。我想这些就是穿上荣耀的开始，有一天将更辉煌。如此新天新地将兴起在被救赎者的感官身体中，相同又不同于现今的天地。那在必朽生命里栽种的，会在不朽生命中茁壮成长。我不敢省略我自己体会的一个极端例子，虽然说出来可能会被误解遭取笑。一个关乎生活里最奇异的发现，就是有些时候我可以心怀感激与温馨，全无禁忌，栩栩如生地回想起与亡妻温存的时光，却没有一丝欲念被挑起。当那现象发生时，绝不能刻意去追求，极大的敬畏涌现我的心，犹如目睹整个大自然由坟墓中复活。那在短暂里栽种的，却在永久中生长；在未然里栽种的，复活为已然的事实。暂时是分隔为二的奥秘，将来是终极乐曲里的一个和音。你会反对说，这个根本不能称为身体的复活。你给了死去的人一个梦幻世界与梦幻身体，他们很不真实。我的回答是，他们不会比你现在所知的世界更不真或更真。你比我更清楚， 我们现今经历的真实世界，色彩、声响、软硬、冷热分布有近有远，并不存在于物理学或生理学描写的世界里。物质只有借着观看、理解成为感知或观念，才能进入我们的经验里，也就是说，融入变成灵魂。那成为灵魂一部分的，我认为有一天会复活，且会穿戴着荣耀。届时，天上的高山深谷与你现今所见的高山深谷，两者既非复制品与原版的关系，也非替代品与真品的关系，两者乃像是花之于根茎，钻石之于矿源，它们原出于物质，这是永恒不变的事实。我不是说肉身复活会立刻发生，我不是说天使是幽灵，但那纯灵的存在形式是与天使的本性相符，而非与我们的本性相符。由此道理，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要归回，重拾那放下已久的珍宝。然而新天新地相同又不同于现今的天地，将在我们里面复活，正如我们在基督里复活一样。再一次，不知经历多少世代的静默和黑暗之后，鸟鸣啾啾，流水潺潺，天光云影在山间流盼，久违的朋友笑容满面，惊讶地认出我们。猜想，猜想，当然都是猜想。如果将来不是这样，就一定会比猜想的更好，因为那一日我们会像他，我们要亲眼见主的真貌。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Lewis 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
我们今天一起读完了《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了。刘文曾经说过，这是我选读过的最难懂的一本书，但是呢，我们仍然一起把它读完了。希望在这本书当中呢，你也能够有所收获。好，在下一回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